我盯着这个门卫，目光都要喷出火来。好不容易连上的线索竟然就这样断掉了吗？中年胖子的目光也冷了下来，冷得和一块冰一样。他冷冰冰地说道，有前科，然后强奸杀人，犯罪动机清晰，过程明朗。阿兵，你让小李把他直接转交到检察院吧，已经不用查案，现有的证据足够定罪了。门卫听完之后面色就如同死灰，想要求饶，但是中年胖子直接就摆了摆手，示意我们几个人出去了。到了办公室里面坐着，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道，已经过去两天时间了，距离下一次案发还有五天，我们一点点线索都没有。中年胖子咳嗽了一声说，稍微有一点点情况改善，今天警局接到了不少来自网络喷子的求援，他们一部分人被吓到了，现在带着铺盖卷来求援，我已经找了一个地方把这些人保护了起来。我点了点头，这算是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消息。中年胖子突然说道，不过还有一个坏消息，这一周之后恐怕就要爆发了。我皱眉问中年胖子，是什么事情？中年胖子摇了摇头说，医院还有法郎，这两个地方你们没有去过，既然张谦死前要悔过的话，肯定不止只有肖斌知道，现在已经确定下来，凶手没有做任何的事情，肖斌的死只是巧合，那么从另两个地方有可能能够找到线索，这一次你和阿兵两个人分头行动，一定要快。中年胖子说完这句话之后低头说道，时间快来不及了。我猛地抬起头问中年胖子，什么？什么来不及了？中年胖子没有回答我，反倒是咳嗽了一声说，没什么，你们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吧。我从阿兵那里拿到了地址，同时把那张照片也传到了我的手机上。经过简单的商量，我带着一个刑警去医院，因为那个地方有门卫，还有其他的医生，都是固定的工作人员，很轻易能够问出事情。而菜市场就极为不稳定，由阿兵带人过去，他们习惯了查案，比我要好得多。给我做搭档开车的刑警就是小钟，这个畏惧怕鬼的警察。一路上小钟都在不停地问我一些琐碎的事情，比如对这个案子怎么看，成对有没有把握破案，凶手到底还会杀多少个人才罢手一类的。他们都是局外人，只知道突然发现了一个这样的案件，多余的事情分毫不知。我就只说了一句话，找到线索就找到破案的契机了，其他的事情都是成对的安排，我也不清楚。小钟叹了口气说，
我跟你说个事情，你千万别告诉别人。
我皱了皱眉示意小钟继续说。小钟叹了口气说，
哎，我们这个小地方过去那么多年都没有出来什么案件，最多是抢劫然后误杀了人，要么就是什么聚众打架的，这个已经是最重的了。可自从层队被调过来以后，他和前任的所长不一样，哪怕是最小的一件案子都要过目一遍。听说他是办了一件案子，本来应该要升职的，可是因为那件案子得罪了一些人，被硬生生的弄到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所长。
我皱眉转头看向窗外，中年胖子有秘辛，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，却不知道详细的内容。早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阿兵还有老葛和这里的警察都不一样，他们两个人肯定都是中年胖子以前手上的老人。有一次阿兵还对中年胖子说过，要不要他想办法去调能够报案的人手过来，结果被中年胖子拒绝了。小钟显然没有什么眼色，并没有看出来。我其实已经不想听他继续说了，他还在说，
阿兵调的成对，时间一长我们也都这样叫了，自从成队接手了之后，好多案子都好破了很多，本来大家都又清闲了起来， 可是突然就开始出现大了。你看，从婴儿断头再到人口失踪，然后是癌症村，再到现在的电脑投票杀人，现在所里面人都说肯定是成队当年得罪的那个大人物看着风头过了，现在要来收拾成队，只是苦了我们这一帮子人还要跟着受累。
小钟说完之后马上闭上了嘴，格外警惕地说，
你千万别告诉阿兵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猜测的。
我点了点头说，
我什么都没有听到。
小钟踩了一脚刹车说道，
我到地方了。
这里就是县城里面的医院，并不是上一次我来过的那家，而是另外一家治疗男性疾病的医院。为了方便办案，小钟穿的是便服，而且我们开的车也并不是警车，这样不会影响到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。